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把哈巴谷看一看，为什么哈巴谷比较特别？哈巴谷这本书呢，大家也知道，他这个讲到哈巴谷的流离歌啊，这很出名的，给我们看一看啊。哈巴谷讲完哈巴谷呢，我们就回头看西班牙，然后呢这三年，然后再来看耶利米书，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时间不够，就跳过这些，先讲耶利米啊。这个哈巴谷书呢，你看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第一个，他为犹大国祷告认罪，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我看见奸恶呢，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眼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纵，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个不是为国认罪，他这个圣经都要提为国认罪。哈巴谷倒没有为国认罪，但是呢他看见国家的危机，所以这里讲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呢，跟他所看见的情况有关系。神的默示感动他，使他的眼睛开启，看见的不是表面的兴盛跟表面的，不是表面的兴盛跟表面的机会，而是背后的危机跟所将要遇见的祸患。所以呢，他提到一个问题，提到这个神的作为。这里有一句话，个人领会不一样。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不是这个哈。这里他说，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是指的什么？这里呢，解经上有一些问题。恶人围困义人，是指的以色列人是义人，犹大人是义人，而遭受外邦恶人的攻击。有一种可能性，在犹大的神学，旧约的神学思想中间，义人恶人，义人当他总括说的时候，以色列是蒙拣选的族类，所以是义人。那外邦人呢，没有被拣选，是恶人。所以在最简单的犹太神学中间，义人应当得胜，所以呢，他不一定是要征服列邦，但是应当是不受仇敌攻击。所罗门的时候的确征服了列邦啊。那么这种理论思想是一种。第二个呢，它不是指的外邦，是指的国内的光景，在国家中间看见不公义的事情。所以这里的情形呢，几经的人有两种不同看法。但是因为底下说到加勒底人的问题，所以这里可能第一种说法在哈巴谷书里面呢比较正确，比较被接纳啊。所以这里提的问题，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个话呢有一点像什么耶利米书的口气啊，也有点像以赛亚书口气。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等等等等等，讲的是什么？然后呢来攻击，兴起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不相信啊。第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呢，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于死。耶和华你派定他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定他为要惩治人，什么意思？又有两种解释，因为底下提到磐石，前面说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公义的审判者。从整个大事来看，是不是指的设立基督？这是一种解经的方向。第二呢，因为他上文接着加勒底人，所以这里呢是不是先知里面说你设立加勒底人为要什么刑罚人？这就是两种不同解经的路啊。但是呢，因为他底下讲的是你设立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罚人，那这个呢也是 有可以有两种解释，这个磐石不一定是指基督耶稣，因为以色列人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所以他这里对神的称呼磐石，所以上刚才以下两种解释方法都还可行。从哈巴古书来看呢，似乎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更对，就是指的这个加勒底人作为审判者，他对磐石发出回应说，你设立他为了惩治人，是为了对付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这里情形啊，这里呢，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还是一样，加勒底是恶人，义人呢被吞灭。为什么这样态度呢？因为你知道哈巴谷最清楚一句话是讲到什么，讲到第四二章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义人是谁呀？犹太人。加勒底人是恶人，义人是犹太人，所以神兴起恶人为要刑罚义人，这是哈巴谷书里面一个神学的基础。所以这里他不能明白，那么所以这里讲了很多说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为止呢，都是他发出的哀叹。但是呢，一面他这样说，一面他讲到啊，他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与逢讥刺，他说祸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财物。这里讲加勒底人是不义的等等，都是不义的。这里从第二章第六节的开始一直讲到二十节，一直讲到十九节。那二十节呢，是我们每天每个礼拜要唱的歌，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句话呢也有两种解释，其实呢都不是太好，这个是指的神的审判，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把它转借了。实在解经来讲，是指着神的审判，全地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并不是敬拜，是审判。神讲了那么多加勒底人的恶劣难处，但是神用他来惩治以色列人，所以哈巴谷要祷告。公理显然颠倒，有原因，因为你称为义人，你自己不义。我们已经讲过，在犹大历史发展中间，在几个小先知里面已经提到了，其实以赛亚也提到，弥迦书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失去了公义，神的律法说明他们应当守律法行公义。弥迦书里面说，神所要什么呢？向你要什么呢？记得吗？他向你说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以色列，这是犹太人最后没有的，不存公义。所以哈巴谷先知看见这个事情，看见以色列人中间的失败，他们犹太人中间的不义，神兴起恶人来惩罚义人，但是神并没有不管，因为加勒底人最后神要处理他，巴比伦也要亡国。所以第三章呢，产生了哈巴谷的祷告，在这些年间，他说我听见您的名声就惧怕。为什么？神要审判了，神要审判了，这是先知对犹大所发出的警告。神怎么审判？借着巴比伦人把犹大灭了，而且巴比伦人这么残忍，这个加勒底人这么残忍，不顾念他们老人白首幼儿，你看列王记里面跟历代志里面记载他们灭国的时候，不顾念他们，我看啊，历代志下最后的时候，最后一章36章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惜他们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人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的子，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个整个的审判呢，在历代志里面记载，他特别提到马拉西的时候，提到西底家的时候，你看这里36章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 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上个礼拜我们说到这个耶利米 做先知年代主要是西底家，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指着他的神起誓，就是指耶和华起誓，他却背叛，背叛什么？背叛尼布甲尼撒。这个西底家呢，第一次失败仗的时候对着神起誓要服侍尼布甲尼撒王，但是呢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指出来他不服侍尼尼微，不服侍尼布甲尼撒，是不服神。这是很重要的神学上论据，神用这些来审判以色列人。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最后借着加勒底人来，就是尼布甲尼撒把他掳进去。所以这个是先知哈巴谷跟历史中间预言的关系。里面几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指的是犹太人在信心中间仰望神的救恩。所以到了保罗的时候来用这些圣经。这个信跟新约所说的信是不一样的，要注意。在神学上是不一样的。不是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得救。你说你认为那个还把哈巴谷书怎么知道这事呢？不一定知道。但有一个原则，信靠神。这里解释呢，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因为义人所以晓得信靠神，还是因为信靠神成为义人而得生？这里解经上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到讲新约讲罗马书的时候呢再看啊，现在就这句话重要。另外呢还有一句话，就刚才我说的，在耶和华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在那面前肃静静默。特别好笑的，不是好笑，特别讽刺的是圣殿被毁，刚才我们读到，但是这里讲的殿是什么殿啊？然后呢哈巴谷的琉璃歌，他的祷告，我听见16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和犯罪之境，犯境之民上来。17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于灵长，用四弦的乐器。这个是哈巴谷的琉璃歌。那这里讲的话呢，有点像18篇最后讲，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地的高处。这个很像在当时已经确立的大卫的诗一直在引用，所以他把这两句话放进去。那这个称作哈巴谷的歌，在这里你注意到，这个叫信心。在哈巴谷本人来讲，这个叫做信心。刚才说因信得生嘛，虽然这样，我还要因耶和华欢喜，这个叫信心。所以在 application 上面跟新约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样有信心？在患难中有喜乐，患难中有盼望，这个叫信心。这个信心是贯穿古今中外的，这个没有改变。好，这是哈巴谷书。我刚才说呢，要很快的讲其他这个西班牙书，看样子没有时间。我现在就花20分钟讲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最难的问题是它有一部分是用 Apocrypha 写的，就是启示文学写的。这个启示文学麻烦在哪里呢？很多的隐喻，很多的表号。比如说他讲的圣殿，他讲的圣殿是眼灵里面看见的，不是真正像神用指头画出来给大卫看见，叫大卫画下来的。所以这灵里的东西，你怎么样说一个地分地啊？他以后分地跟圣殿，他看见圣殿里面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讲，这个圣灵的水流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从他的宝座里面流出来，一直流流流流流流，讲他说谁可以躺过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谁踝子骨那么深可以弹过去，然后呢又说高的一个地步到哪里了，最后高的一个地步只能浮水游泳了，不能站住，这个水啊从圣殿里面流出来，水向东流，一直流流流流流，这指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些表号性东西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很多很多，很难读，而且你读的时候呢非常不容易解释，读起来已经很困难，到底讲什么，你再加上怎么样应验，简直是难以处理啊！所以这个以西结书难读，是出名几本难读的书。好，这是以西结书的问题，我并没有开始讲了，还刚刚提到一个难处而已。一般读以西结书的人呢把它分两大段，它是48章24章一段，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前面一段还可以读，但是也有困难。为什么？一开始他就提到神的灵把他提起来，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是先知做先知的背景，其实呢这是已经到以色列都已经灭不是以色列第二次被这样怎么说完全被灭国之前第二次被掳，一共三次，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这个他和一些人，这个以西结都和一些人呢一起被掳到加巴鲁河畔，应该是巴比伦。给我们看第一章，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原文就是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他看见异象，得见神的异象啊。天开了几次啊？历史上天开了几次啊？想想看天开了几次啊？两次，另外一次什么？来、啊，耶稣坐骑天开了，还有呢？谁先看见天开了？啊？再早一点，再早，斯蒂凡看见天开了，我天开了，看见什么？人子在神的右边。其实好多次，不晓得雅各算不算天开了？他天梯嘛，看见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人子是啥？伊利亚趁旋风升天，不晓得算不算。还有呢？老约翰看见天开了。还有呢？启示录里面他又看见天开了，神的约柜出现，好几次。但这里呢，他看见异象，天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所以这里讲三十年是什么时候？指的是什么？后面讲是约雅金被掳之后，被掳去的第5年4月初5日。他是约雅金的时候被掳的，跟约雅金一起被掳。所以这个当然了，他去了以后，仍然因为他是被掳的子民，国王在巴比伦，所以他沿用约雅金的年号。事实上，约雅金已经不做王了，约雅金并没有第五年。你看刚才还是刚才历代志36章，或者你看最后一看列王记吧，看列王记最后一本最后一卷啊，最后一章列王记下25章，不是24章了，24章13节，巴比伦王，这个呢是回头看第10节。12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那巴比伦他什么时候做王呢？第8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做王多久？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等等等等，约雅金做王多久？多久？
3个月。
这里以西结书说什么？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他已经在巴比伦5年了，合不合理？同不同意？对不对？或者你说4年，4年多一点，因为第5年嘛，第5年是5年的开始嘛，去掉3个月，就是他事实上呢，这是4年加上4个月，去掉3个月，所以是4年1个月，对吧？所以他在巴比伦4年1个月， 为什么记三十年呢？这个三十年一般说是三十岁，意思是说以西结三十岁了。为什么事情重要？因为以西结的身份是祭司，他是祭司，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看见没有？我读的是第三节末了，看到没有？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三十岁跟祭司什么关系啊？啊？开始做祭司，他有资格做祭司了。这可怜的以西结，他被掳的时候几岁？二十六岁。他还有四年，他等等等，希望什么？三十岁以前，他被遣回去到耶路撒冷可以做祭司，但是四年多了。他已经三十岁了，没有机会做祭司了。但是呢，神却给他先知的职分，所以神恩待他。我相信他这边特别记载，就非常淫秽的办法。说到他三十岁，这个三十岁裸三十了，这句话所表含的意思太丰富了。你读经留心就知道，你可以体会以西结的心肠。这个人是爱神，不然他第三十岁怎么关系？因为他本来是祭司。由祭司而做的先知，所以你看他对于祭司条例的认识，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很多很多，尤其二十四章有，二十五章有很多很多，很稀奇。这里讲了一句话：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在这样环境里面，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当然，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他在这里因着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得了异象，他做先知。你第四节立刻就说我观看啊，但是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呢，以后你看见不完全的观看，神的灵把他提起来，怎么提法的？是不是保罗一样三层天的经历？不敢说，还是像以利亚旋风升天，神把他从这里 translate 把他搬到耶路撒冷，叫他在耶路撒冷说预言？不清楚。好像你从他的记载里面似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做先知。怎么回去的？不是坐车回去的，不是骑马回去的，不是走路回去的，神的灵把他提去了，就好像神的灵把腓力这个跟太监传完福音后把他提走了。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怎么去的？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记载蛮特别的，耶和华的灵。但是那个怎么样他把他本人搬去暂时不说了。这里呢他就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这句话已经包括很大的意思了。随着来的，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这就是我们看见四活物再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早先在哪里出现的？在哪里？四活物哪里出现？查一查，创世纪里面有是吧？基路伯，以后呢有基路伯，基路伯似乎跟四活物不分关，不分不分不分这个形影相随的，是不是就是四活物？是不是就是基路伯？解经人各有不同意见。这里呢提到四活物，以后呢在启示录又出现四活物，四活物是真的是个东西还是个表号？解经人看法不一样。这里呢讲四活物的形象，人的脸面啊，四个翅膀。这个四个活物脸和翅膀这样啊，这个脸呢，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鹰的脸，在约翰看见有点不同，略有不同。看见四个轮子啊，第十五节四个轮子，然后呢，最要紧的荣光，所以他看见整个意象，他把它描述出来。到第二章解释那个荣光，他对我说：“人子啊，那这个注意，人子啊。”在圣经旧约里面两个用的最多的地方，一个是以西结书，一个是但以理书。 OK， 很重要，跟将来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用人子称号有绝对的关系。事实上我指导学生做论文，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最常用的称呼是人子，我要他们看这个人子称号是从以西结书出来的概念呢，还从但以理书出来的概念，还是两个加在一起，这个是完全是 theological study。 你们要做的题目，我知道你们看书好不好，要不要做啊？安卓，这个我跟你讲，读神学很有趣的，如果你喜欢做这些事情，真的很多东西可以研究。耶稣基督称作人子，为什么他称人子？是根据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对吧？最出名的马太福音里面这么多人子名字，人子不是耶稣自创的，人子的名字是跟旧约，但是没有人敢称人子，耶稣自己称人子。因为在先知的身上，以西结称作人子，但以理称作人子，这两个先知都是被掳的时候发生的。好，那就不说了，好多次，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六节，第八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每次称呼都是人子，四章，第三章四节，然后呢，这个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然后就是这个第三章第十七节。这里你看第三章里面，耶和华这个神对于以西结的呼召，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是指什么？加勒底是指巴比伦人，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他在巴比伦啊，叫他去以色列家做预言，你看是不是很奇怪？不是往那说话深奥，是你不懂的。我若差你往他们去，他们必听从你，反而是外邦人听从，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恶奸心硬的人，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头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贝鲁的子民那里去。清楚了，不是别的，是指的贝鲁的人，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话，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呢，十二节之后，那时有灵把我举起，然后呢，他就来到提勒亚比，住在加巴路河边贝鲁人中间。他被提起来，然后到了加巴路河边，坐在那里一共七天，闷闷的，幽闷幽幽闷闷坐了七天。然后神说话了，人子啊，我跟你说，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等等等等。所以很稀奇的，在贝鲁人中间神再一次说话。贝鲁的人不是没有神的话，反而是在原地的人不说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当然耶利米在那里，耶利米还没有贝鲁。二十节啊，十一节或者更早一点啊，十八节，我何时指的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倘若二十一节，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这是先知传话的原则跟原因。神的话语警戒我们，叫我们离开罪恶。所以呢，到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先封起他的嘴，以后把他带到平原，在加巴的河边看见异象，停在那里，然后就说话。以西结书很长，每一段都从人子那开始，人子那开始。第四章他说预言呢，用表演的方式，这个讲的非常准确。他呢，三百九十日。第一次呢，390日，承当以色列家罪，这个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子，就是390年。这是以色列国家存在390年，这讲很清楚啊。但是呢，这是过去的历史，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所以之后呢，40年之后，犹大被掳。前面一半是说明以色列被掳已经应验了，在以西结的时候已经应验了，390年已经结束了，这里再40日，再40年。 所以这是他被掳的日子，这个以西结是592年到572年，这个日子从哪里算起啊？因为587年被掳，怎么算法的不晓得，40日，这个算一去算一算，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他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绑捆绑你，是你不能转，你连转，直到你满了捆绑的捆成的日子。底下讲吃什么东西，本来这样人粪跟他烤饼吃，他说人粪不能吃，后来拿马粪还牛粪代替他。哎呀，我说哎呀，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食的，为什么？他是祭司。那可憎肉也未曾入我口，于是他对我说，看来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好了好了，不要拿你人粪了，人粪烧的饼怎么吃法我不晓得，牛粪还可以，牛粪做燃料。这是以西结，所以这个先知是相当特别。然后呢，用头剃头发，把头发用刀切了一半，烧掉一半吹走，表明一半在城中里面被杀，一半被掳跑掉了，逃出去好多好多好多。后面一半，前面一半我讲当然讲不完了，从24章25章开始有很多。所以这个以西结说，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是圣灵的书，圣灵的先知，圣灵的预言。也后面讲到什么新约的预言，这个新约跟耶利米不一样，因为以西结说里面讲的新约是要讲到这个什么呢？神把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做新人。以西结书25章一开始审判，又是跟阿摩斯书一样，审判亚门人，审判以东人，审判非利士人，审判推洛人。这个跟阿摩斯很像。那换句话说，这些事情呢，是神用这些人来做工具，惩罚警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要为这些事情难过，因为他们也当受他们当得的报应跟审判，但神却希望以色列回头。到了第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讲得清楚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为什么尼布甲尼撒已经浮出水面了？以西结说他已经知道尼布甲尼撒谁，对吗？所以他可以提他的名字。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诚意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等等。所以这里讲了很长一段话，讲到推罗，讲的都被以后都被巴比伦所灭啊，一直到预言埃及，预言西顿，预言以色列啊，这里25节，28章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召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预言以色列人回国，他们要在地上安然居住。这里讲很清楚，第29章开始，第10年，这很可能是还是指的5年之后，前面讲这个约雅金王第5年嘛，第10年，耶和华领导我说，过了5年，12月5年半，向埃及王跟法老预言攻击他。然后呢，讲得更清楚，13节以后，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召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将埃及人被掳回来，向埃及的复兴，在低微的地方回到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复国了，但是限制他的国力。埃及从前很强，为列国中最低微的，埃及是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后不再辖制列国，埃及的前途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以色列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耶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为什么？因为神要灭犹大的时候，犹大人非常愚昧，去找，其实以色列一样，去找埃及帮忙，以为能够平衡亚述的力量，以后能够和巴比伦的力量， 你知道巴比伦的亚述、埃及夹击他，他在中间嘛，可以夹击两边，一个从北面下，一个从南面上来。但是以色列百姓弄错了，神是兴起北方诸国来攻击他，但是以色列人说我们靠南方，所以埃及人呢，以色列依靠他觉得羞愧。好，这些事情呢大概是这样，我没法子把以西结书都讲，但是你们看一看三十章以后啊，到最后34章的时候讲到复活复兴的时候，34章可以看一看看。34章讲谴责牧者，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或在以色列的牧人只是牧养自己等等。到以后呢，35章、36章最出名，37章复古核心更新枯骨复生，36章第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你们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等等等等。新约，这是以西结书里面所说新约，跟耶利米略有不同。好，大概把历史事件跟你们分别，换句话说，神借着外邦攻击以色列，审判犹太犹大，到最后要审判外邦，但是对以色列有应许复兴，而且这个复兴不再是物质的复兴，成了属灵的复兴，人的里面要得到心心和心灵来跟随来侍奉，真正认识神，这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